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坐的位置的缘故，刚才大家在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我坐在那边感觉是重水的声音在我耳边环绕，然后我非常感动，我说主啊，这是这帮年轻的生命，他们从心里向你发出的这个呼求，这个祷告，我相信主是听到，主是悦纳。好，我们先来读两段主的话。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昨天就是听弟兄带我们读的，我们读今天读一跟二节，我们一起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
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
第二段经文在约翰一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起来。
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
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
亲爱的主，清晨我们一起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把自己的心敞开在你的面前，主，我们真是要来向你求一个恩典，主，帮助我们放下我们里面自己各种各样的生命。我的心啊，你要默默无声，当专等候神。主啊，我们里面的声音不放下，主，我们就听不到你的声音。主，愿你在我们里面能够这样子来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听到你。愿你在我们里面来做成你要做的工作。现在我们在你面前的这段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昨天弟兄带我们看到十二章一节的时候，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我们今天第二节里头也读到，心意更新而变化，不要去效法这个世界，要来更新，要来变化，这是神善良纯全，是神可喜悦的。我不知道你认为神所喜悦的跟你跟我有什么关系？有没有人觉得神啊，你所喜欢的好像对我来讲好难啊？有没有人觉得就神好像在跟我过不去？因为圣经上的话好像就是跟我做的不一样，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好像跟我想要的也不一样，好难啊，好像就是一个很高的要求，很高的标准摆在那儿，就叫人感到望尘莫及，甚至有时候感到灰心失望。我不知道有没有，我们在座有没有这样的人。神的话是要叫我们灰心，神所喜悦的是要叫我们愁苦重担，甚至叫我们失去盼望吗？在约翰十五章十一节，主耶稣说，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的心里，并且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神所喜悦的，他定规也是要叫属他的人喜乐可以满足。怎样可以得着这样一个满足的喜乐呢？十章一节说，将自己献上。怎样献上呢？昨天弟兄给我们很多的带领，今天我想我们实际一点，离自己近一点。十二章二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这就是献上，很大的献上。 我们昨天小组交通的是一位年轻弟兄讲，这是最难的线上，但这就是得喜乐人生的那条路，这就是得喜乐人生的那个秘诀。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从小长大，不管在大城市小县城或者是偏僻的乡村，可能你长大的时候慢慢你心里起了一个念头，一个渴望，我要去看世界，我要去闯世界，你看啊看啊闯啊闯啊就闯到这里来了，闯到澳洲来了。曾经有一首歌很流行，他说外面的世界很精彩，有没有听过？你承认不承认？
嗯，
承认。
下一句怎么唱？
忘记了。
我们要去看世界，渴望活得精彩，这本身没什么错，因为神喜悦的就是我们活出光彩，我们活得有价值有意义。但是你有没有认真想过，你要去看，你要去闯的世界是什么？为什么它又精彩又无奈？其实我们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一个是物质的世界，一个是非物质的世界。这个物质的世界是神所造的，宇宙万物，我们生活的这个大自然的世界，蔬菜果子，海里的鱼，空中的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走兽，都是神造的。神造好的一切，他都交给人去享受，交给人去管理。为什么神交给人，而不是交给其他任何受造之物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跟造万物，跟造猪啊狗啊猫啊是不一样的。神是满的，他的爱在人身上，所以神他将自己的灵像气一样的吹在人的里面。创世纪二章就记载，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在神和人之间是有一样的灵在那边，是流通的、交通的。但同时，一个是造物主，一个是受造的，所以在两者之间，乃是也存在一个秩序。这个秩序是关乎生命的。这个关乎生命的秩序，在伊甸园里头表达出来。神说：“园中树上的果子，人都可以吃。”唯有那个善恶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但是到了创世纪三章里头，那个大有或者借着神蛇的形象出现的时候，他就对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意思就是说，神的话这个话不要当真，他随便说说吓唬你而已。他的用意是什么？就是贬低神是神的这个权柄跟主权，同时也是打击人对神的这个信。亚当夏娃没有斥责，也没有走开，他怎么样？居然跟蛇打枪了。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样的话说出来，是因为里面心思里头先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呢？神说不可吃，那神一定也是说摸也不可摸。神有没有说不可摸呢？神没有这么说。人把自己摆在神的地位，人就是喜欢，人要去替神去想。所以就有个哲学家，他就讲说，人一思想，神就在那边发笑。那仇敌一看人上钩，形势大好，接着就更扩大对神话语的扭曲。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他的这话什么意思？就是不必相信神的话，神的话是有错的。而且你看，神不希望你跟他一样有智慧。仇敌真正的用意就是要挑拨离间，就是要来挑拨神跟人之间的关系，要断开神跟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人为什么上当呢？ 就是因为先仇敌在那边引诱了他，让他幻想自己可以达到像神一样的境界，而且又让他以为神是神嫉妒人，神不爱人，人真的就心动了，心动而且行动，干脆就跑到分别善恶树那里，跑到那里就怎么样，他就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而且怎么样，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我不知道你们看到这里头有一连串的反应，人是先看那树上的果子长得很好看啊，长得悦人耳目啊，这是眼见，且是可喜爱的，眼睛里看的就挑起你心里头那个欲望喜爱，然后怎么样，能够像神一样，像神一样，我可以像神一样，那个自我那个骄傲就起来。所以既然已经在树下不摘一颗尝一尝，那真的很可惜。这个时候就天人交战，最后心一横，一不做二不休，人选择相信蛇不相信神，他抵挡不了那个诱惑，他一定要去吃那个果子，吃了再说，说不定真的没事，说不定吃了就没事了，就完全不在乎神话语的那个定规在那边。亚当夏娃的这个反应也是今天你我每天都在经历的那个反应，蛇在那边说话，让我们去看眼目的情欲，让我们去吃啊，享受啊，肉体的情欲，让我们去不相信神，抵挡神，不敬畏神啊，就我是我的神，昨天不是讲了吗，我的人生我做主，这今生的骄傲。那也是刚才经文约翰一书二章十六节里就讲，这是一个很实在的那种光景，不信神的话，心动而且行动的结果是什么呢？神的定规是死，这个死不单是身体必有一死，以至于我们人生在世上的日子有一个到头的日子必死，这个死更凄惨的是灵性的死，神却在人里面的神的那口气，神的那个灵在人里面死了，睡了一样，人对神没有反应，神对人没有办法，人跟神的关系就断裂了。神将他所造的世界交给人去管理去享用，一方面人不信神的话，以致从神面前堕落出去，后果是神赋予人的管理这个世界的权柄能力和可能的享用人全都失去了。另一方面，人乃是被撒旦诱惑，一步一步被牵着鼻子走，结果是原来神交在人手里去治理的这个世界从人的手落在撒旦的手中。所以约翰一书五章十九节说，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里，就是那诱惑人捆绑人的那个邪恶的人。所以我们其实是生活在两个世界当中，我们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当中，同时我们生活在非物质的世界，看不见的世界，属不灵的。物质世界背后那股幽暗邪恶的力量在推动着前面这个物质世界，那是很可怕的。但是更可怕的，我们往往无知无觉。怎样可以帮到我们明白背后那个黑暗势力的可怕呢？我就想到几个月前有一名中国演员去泰国，跟家人失去联系，女友在社交平台就发帖求助，被一些有影响的人转发，所以就引起全国的关注。那么压力之下，政府才开始去联络泰方，泰国警方也是多次的跟缅甸交涉，最终从缅甸边境的一个诈骗中心救出来。救出来以后，有无数同样境遇的家属联名求救，许许多多的儿子丈夫父亲也是遭遇绑架被劫持， 被困在那种四面围墙铁丝网里面，没有自由，被逼着被奴役，要用电话网络去诈骗钱财，去做他们根本不想做的事。这说明什么？这说明背后的黑暗势力有多大，大到一个地步，有时候甚至连政府都无可奈何，甚至怕他。而我们生活的这个物质世界的背后，那个黑暗邪灵的势力，不知道比这个要大多少倍，不知道比这个要可怕多少倍。这是个什么样的世界？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世界观。一方面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我想这个物质世界是非常的先进，非常的繁荣，非常发达的。从18世纪第一次的工业革命到1946年世界上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到73年第一部手机的出现，那么如今 AI 人工智能突飞猛进，不可否认给我们生活工作学习带来很多方便，你都看到吃的穿的用的层出不穷，非常的丰富。但是同时你有没有看到我们的人性是不是已经被所谓的科技主宰？上个月我回国去出差，几次坐地铁，地铁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低头在玩手机，然后去餐馆吃饭，隔壁桌明明是一家人一起吃饭的，从头到尾没有一句交流的，每个人都是被手机给抓住了，就是在手机上埋头苦干。然后上个礼拜英国的每日电讯报他就报道 OpenAI 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它有一个最新款的模型，号称是迄今最聪明最高能的模型。人类专家在给他测试中给他下达明确指令的时候，他自行篡改计算机代码，避免去自动关闭，他不听人类的指挥。我们的现在跟我们的将来是否已经被科技被物质所主宰？神造万物叫人来管理，人被什么管理呢？另外一方面，从人类灵性来看，这世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败坏的黑暗，也是从18世纪的所谓的启蒙运动开始，许多年轻人就开始崇尚，我不是说你们，我们都是年轻，我们每个人都是其中的一部分。所以当时许多年轻人就是崇尚科技啊、科学啊、知识啊、民主自由啊、信仰自由、性爱自由。其实当时就有一位年轻人，法国的，他叫罗素，他就发出一个警告说，物质文明的进步乃必以人类道德堕落为代价。两三百年过去，你看今天是不是这样？整个人类文明就在物质生活越来越发达的情况之下却在倒退。倒退到今天，你如果带女朋友 你第一次跟她见面，你带她去麦当劳，她可能就不会考虑要嫁给你。我们在追求的要开最好的车，要住最好的房子，要挣最多的钱，就是这个物质的繁荣科技发达背后，我们乃是被一个非灵性的东西在推动着，它在推动着我们，使我们的物质的欲望越来越强，良知越来越泯灭，道德越来越败坏，就连底线都没有。前不久国内不是报道说麻药不睡，血压不降，泻药不泻吗？然后网络上还有一个段子更是叫人啼笑皆非，那病人来到医院说，我是托关系进的医院，医生说我也是啊，旁边的医疗器械说好巧我也是，药架上的药品说原来大家都是啊，这难道不叫人惊悚？难道不叫人痛心疾首？所以常有人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你听说过吗？可能是像我们这样老人家，尤其是60岁70岁，我们以前的那个世界不是这样，以前不是这样，是那样那样，不是这样这样。意思是什么？这个世界不像样。为什么不像样？样是有个样本， 根据什么样？根据伊甸园的样，人心中的理想的样，对不对？这个世界怎么样呢？最根本的原因，有灵的活人灵性堕落。保罗在一章罗马书一章这么说，我们一起读：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须朽坏的人能被寻走兽昆虫的样子。这个世界怎么样？后面的力量谁在操纵呢？魔鬼，他叫人不要信真神，不要信真理，把真神变成假神，把真理变成道理，反而叫人去拜鬼神、拜邪神，所以就无知昏暗了。那个后果怎么样呢？罗马书一章二十八节，我们一起读：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充满了黑暗、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生气、诡诈、恶玩，又是忏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辱骂人的、
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
我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人不承认这些说的不是他。世人都在罪中，没有一个人可以越过罪，也可以越过不犯罪，包括你。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物质发达、灵性堕落的世界。所以保罗说：“不要笑。”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什么叫做效仿？你在效仿什么？你在效仿谁？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从你出生呱呱落地就开始在效仿，并且你也在被人效仿？有个东北的弟兄带他五岁的儿子回国去过春节，有天早上带儿子出门，冰天雪地的，弟兄在前面走，儿子在后面吭哧吭哧跟着，鞋很厚。走着走着，弟兄回头，他就看到雪地里弯弯曲曲一排自己两个大脚印，儿子在后面跟着，两个小脚丫子踩到弟兄两只大脚的模子里面。弟兄走路外八字，那傻小子就模仿外八字的模样式，一深一浅一瘸一拐跟着。就他看，弟兄说他看到起来就突然就惊悚，他说除了这个外八字，还有什么是儿子在我身上看到、听到、在跟从、在效仿？有意无意之间我们在效仿，往往就是从身边的人开始，从小开始，从比较近的父母啊、兄弟姐妹啊，稍微远一点可能就是亲戚啊、朋友啊、老师、同学啊、同事。再远一点可能就是电视上、报纸上啊，现在是手机上啊，短视频啊、广告啊、明星啊等等。其实现在这些比任何人都离你都近了，因为都在手机上嘛。你手机又是如影随形的。你随手一打开，脚印就在那里。你不知不觉你就把自己的脚跟着放进去了，你就被牵着就跟着走。有没有呢？人家剪那样的头发，我就剪那样的头发呀。人家穿那样的衣服，我买那样的衣服。人家这样恋爱，我这样恋爱。人家那样同居，我那样同居。有什么要紧嘛？好东西先吃嘛，对不对？吃了再来打算，对不对？欢喜就好了，开心就好了，对不对？为什么大家都可以，我就不可以呢？大家都这样子嘛，多数嘛，对不对？环境都这样嘛，潮流都这样嘛，对不对？哎呀，你们那个老头脑、老古板的，应该送到博物馆去。想想看，我们今天面临的这个压力， 没有神的无神的这个社会，他们的观点行为准则在包围在压榨我们，他们好像有很强大的力量就是在入侵我们的良知。想想看欺骗谎言的那个诱惑，就为了利益就不择手段，还有那些是要就是逼着我们要去包容那些错误的观念的。当我们以其人之道还其职人的是周围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有时甚至是压倒性的那种趋势。因为世界上的王那个恶者，他就是要压榨，他就是压呀榨呀，就是要把你磨成他的那个样子。但是保罗这里说不要，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不要去效仿他，那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那不是神喜悦的，那人也绝对不是会叫你的喜乐人生可以过一个喜乐人，叫你可以喜乐起来。那么怎样才能不去效仿呢？十二章二节这里说，只要更新而变化。从哪里更新呢？从哪里开始变化呢？心意。心意就是原文是心思，就是你心里想的，你心里的念头，你的心怀意念，你的心智。你知道你的心里想的心里心怀意念是什么吗？你心里装的是什么吗？你知道你装的是什么吗？第一就是刚才说的，你怎样看待这个世界，你活在这个世界里头，这个世界是既物质又是灵性的，你怎么看就是你的世界观。你心里头还装了什么呢？在这样的世界里头，你看什么为重要，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什么样的东西，他们的优先次序是什么？这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世界观就影响了你的价值观。你心里还想装个什么呢？活在这样的世界中，活在人群当中，你怎么样看待你自己？你怎么样看待你的人生？这就是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影响你的价值观，你的价值观决定你的人生观，你的人生观决定你在人生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上，在你怎么样选择，怎么样取舍，这就是你的心智。心智的选择和决定不但影响你人生一世的生活质量，而且决定了至终你是往哪里去。保罗说要心意更新。在以弗所书四章二十三节呢，保罗还苦口婆心地跟我们讲，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因为我们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我们很多的心智的决定，我们的心思意念里头很多的想法喜好，我们都受了罪恶、世界、人情风俗非常深的那个浸染，是不知不觉效仿而来的，不知不觉就接受了许许多多，我们里面如果昏暗的话没有办法去分辨，反而以为是不错的。因为呢，我们属肉体的那个我们的肉体那个败坏的天性，我们所有的心思意念和情感跟这些东西都是相合相同的。魔鬼就是利用我们里面这个私欲，就这样来诱惑，来辖制我们的心智，就跟他一步一步的，每天多少次就跟他当初在诱惑亚当夏娃一模一样的。当你每天用手机的时候，你就积少成多的，一点一点的，慢慢的，你的思想就被拉过去。他不怕你不看，他就怕你不开。他一开，你一开，看，越看越收入，越看越深入，你就越看越麻烦了。原来你是不知不觉被他拉去，到你认同他，你接受他。我们心思里面接受的是什么？就在我们的心智上，每天在影响我们大大小小的选择和决定。可能小到我们是先吃饭还是先打游戏，可能是先刷视频还是先读圣经，可能是你辞职啊换工作的一个决定，或者是可 可能是一个你学习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啊，当然你不能选择父母呢，那你可以选择交什么朋友，选择跟谁恋爱，决定跟谁结婚，就大大小小的心智上的意向选择决定，就这样决定了你的人生是走在什么样的路上。所以心意更新非常重要，你信主觉知的时候，你的心思有第一次的更新，并且是一个很大的心智的改变，这个就叫悔改。悔改的意义就是心思的转变 ，a change of mind， 心思的转变。这一个悔改，这一个悔改就是我们心意更新的起头。这个起头叫做重生。重生什么意思呢？就原来的生命不要了，新的生命接受进来，重新有一个生命。这是心意更新的起头，既说是起头。意思就是说里面要不断的被更新，并且能够带下实质的变化，包括外面的变化，包括你的人生选择带下来的道路的变化。在我还年轻的时候，当时有一个超级巨星，当时听他的 CD， 他有首歌名字叫做太傻，那个专辑叫做心酸，就世道繁华的虚空，人情冷暖的悲叹。后来他的导师带他出道了，在他导师的安息礼拜上，他就是看到信主的人对生和死的那个态度跟世人是不一样的，所以他就被吸引，他信了主，他就真的从心里觉得说，我过往的人生真的是自己太傻了，他开始得到智慧的心。那么从前的流行巨星，他现在是做福音歌手，这是心意更新变化的结果。他整个看世界的价值不一样，他原来的心是被夺回了，所以他现在人生所站立的他的轨迹就不一样。神怎样在人身上带上不断的更新和变化呢？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你们
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一次一个与末渐渐变坏的，
就要将你们的心智
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第一是脱去，脱去的意思就是要从身上去掉。我上个月出差回来，我带回来一箱子的臭衣服啊，都是有汗臭的，很脏的啊，很臭的，肮肮脏脏，没有时间洗。回来以后，我太太洗。你说我会不会下班回家，我冲完凉就拿回来，把那些衣服拿起来继续穿上？不能穿，对不对？味道很重，很不干净，很不卫生啊。我脱去旧的肮脏衣服，我穿上新的干净的衣服，对不对？如果今天你信了耶稣，还穿着旧的肮脏的，你感到舒服吗？如果心思里面自我啊、污秽啊或者阴暗啊，你还穿上去，你感到舒服吗？你要不要脱去它？如果你外面有什么言行啊、言语行为啊，或者已经是成为习惯的了，从前的行为上的旧人，哎，你如今看着也是觉得肮脏的，哎，污秽的。那你看，我还穿着它，你感到舒服吗？要不要脱去它？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想脱掉的。我就想到啊，我结婚前，我们家的姊妹，她差一点做落跑的新娘，为什么呢？婚前恐惧，恐惧什么？因为他从小爸爸妈妈整天就在他面前吵架，每年除夕吵得尤其的凶，那个锅碗瓢盆啊，甚至砧板上的豆都要飞起来，所以他就很害怕，他要步入婚姻，他会步爸爸妈妈的后尘，他很害怕，不知不觉他会去效仿母亲，很害怕成为那种妻子，成为那样的人。保罗说：“不要效仿。”但是世界的影响，仇敌的轨迹 往往就从我们最亲近的人，从我们最近的事情开始，就是在我们身上烙下印子，要把我们磨成那个样式，那个自我中心的，那个彼此伤害都刹不住车的，这种伤害成为他身上的一个捆绑。他想要把摆脱那个枷锁，要摆脱那个印子。我不知道今天你有没有什么是你想脱掉的？现在的媒体啊，网络啊，社会好像都在拼命的宣传一些有害的一些负面的一些信息，他就夸大年轻人的压力，住房啊，教育啊，医疗啊，让人感觉是喘不过气，哇，甚至有时候让人感觉好像婚姻太可怕了，生不起娃，养不起家，就是那种声音，世界的声音啊，就是要你去躺平的。真的是不要忘了世界背后那股看不见的黑暗势力，仇敌吼叫，那个狮子一样的，它诡计多端，悄然的就是这样子在里面改变你的心思意念，在渗透你。所以整个社会就充斥着那种令人不安，那种很负面的气息。到今天有些人，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甚至不想恋爱，不想结婚，不想生孩子。那种影响在你身上有没有？那种压力，那种不安，那种消极，灰心虚空，那种寡欢，没有喜乐。我想这种年纪应该是朝气的，活在活泼当中的，甚至影响人，给人带来活泼的，没有的，甚至掉在抑郁的黑洞里。你想不想脱掉？手机的出现影响我们的时间呢，影响我们的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一家四口，一人一只手机，每个人是关在自己房间里头，连家人都不见面了。手机一下，几点吃饭？你还上学吗？躲避人际关系，怎么躲避？躲到虚拟的世界里头去。什么样的虚拟世界啊？打游戏啊，一进去是很容易的，但是不知不觉就出不来，就控制了。殊不知也是歌里唱的，一场游戏一场梦，梦醒时分，一场游戏一场空。网络色情有没有？在隐藏里面见不得光的，不光是弟兄有，姐妹也有啊，不光是年轻人有，我们这种年纪的也有。我想这不是要求，这不是定罪，而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有很多东西会造成一生的那种伤害，那种身心灵的那种伤害，那种累积性的伤害，捆绑性的。你想不想脱掉？求主叫我们从心里头有一个心智，我们心思意念里头被污染被捆绑，除非我们的心智里头我们不甘心再被这种事情继续的辖制，我要摆脱它。如果你自己里面没有一个强烈的心智要得释放的话，没有人可以帮到，因为你还眷恋它，你就像猪洗干净了还要回去一样。你这次完了，你可以祷告跟主说，主啊，我真的恨恶，我不要。可是如果心里头没有从心里面彻底的来恨恶这个东西的话，那不久以后我们还是会回去，因为这是人的本性，一定会回去的。今天你有没有想脱掉的？什么样的心思意念？什么样的行为习惯？什么样的悲情下品？你说，主啊，这个捆绑太久，这个痛苦太深，这个黑暗太重，主你来释放我，你来医治。求主给我们从心里头有一个心，我要脱掉它。这个不是主照我的这种心意，这是仇敌摆在我里面的，我要脱掉它。这是第一。第二是穿上。穿上什么可以让你有遮盖，有保护，让你可以抵挡外面的那种侵蚀外来的攻击呢？加上什么可以让你有供应，有能力，可以从里而外可以行得出来呢？穿上什么？怎么样穿上？刚才以弗所书里头就是说你们要学基督，二十节了，二十一节说 你要听他的道，要领他的教，学他的真理。在罗马书里头是有两个模样是彼此相对的，一个是神儿子的模样，就昨天弟兄带我们读的8章29节里头，一个就是世代的模样。仇敌要我们跟从世界的潮流，神要我们来效法主的样式。仇敌要逼迫引诱我们去听从世界的声音，主教我们要来听从神的声音，并且主自己给了我们一个榜样。主在地上的时候，他没有让人的声音来塑造他的生活方式，甚至让人的声音，甚至他的亲生弟弟都在那边冷嘲热讽的。主也没有让仇敌的声音来规范他的生命。在马太4章1到11节那里头，你看到他在旷野的时候，仇敌三次来试探他，三次我们的主用神的话来阻止，仇敌用肉体的情欲来引诱他。主说，主用神的话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仇敌将神的话扭曲的来诱惑他，主说，神说不可试探主，不可试探你的神。仇敌用世界的荣华来诱惑他，主说，神的话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你。你有没有看到亚当夏娃跟主耶稣受的是一模一样的试探，眼目的、肉体的、今生骄傲的，一模一样的试探。为什么主耶稣得胜了，他们失败了？因为主耶稣心思意念里头穿着的是神的话，好像军装一样的。神的话是真实的，是可靠的。如果我们的心思意念里面，我们里面是有神的话来替代世界强塞在我们里面的那些声音，那么我们从心里面发出的力量是可以像主那样刚强。但如果你早上起来第一件事你就刷手机啊，看小视频啊，各种世界的消息啊，各种世界的风声啊，那就难怪我们里面没有平安，难怪我们里面是焦虑的，是消沉的，是躺平的。难怪仇敌有一个诱惑，一个吸引，我们就傻乎乎的就跟着跑。仇敌的谎言是叫我们活在担心害怕的陷阱里头，害怕失败，惧怕未来，担心不够。但神的话说，我赐给你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世界说，做什么决定的时候听从你的心， follow your heart。 神的话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当听从神的话。仇敌要让你活在担心焦虑里头，整天没有平安。神的话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神，我必坚固你，我必帮助你，我必又有公义的右手来扶持你。仇敌说，你一无是处，你太没用，你太无能了。你刚刚不是祷告说你不再玩游戏吗？怎么又玩一玩就一晚上？你能做什么事？神的话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凡事都能做。仇敌说，你的过去一团糟，你改不了了，你死定了，你能有什么前途？神的话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回转的时候，我们马上就可以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新人。仇敌的话是要拆毁你，神的话要来建立你。但是弟兄姐妹，你要知道，神的话不是心灵鸡汤，神的话很宝贵。我从开始认识神，我真的是把宝贵的话啊，神按着知道我的需要，知道我的心性，他那句话在我里面给我光照，给我医治，给我建立，我就写下来啊，我就有小本子写下来，像心灵鸡汤一样。但神的话不是单单心灵鸡汤，神的话是要用信心才能够领受进来。你怎么样会信他说的话？因为你信他， 你怎么样会信他？你要认识他。这个认识不是你啊，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啊、哦？今天他在这里，或今天他做啥？你要了解他，你要知道他，他的性情，他的全能。你要知道他向着你的心意。你要很清楚知道你跟他是怎样一种关系，他对你是怎样的一种心肠。你要来这么的真切生，这生命里头的活生生的真切的来认识。有次有个弟兄跟我回家，那个时候我们住在卡里，儿子还小。那回到家里的时候，小家伙居然是爬到那个沙发的那个后背上面，这高高的站在上面，然后看到了我们家进来，他就两腿发抖，在那里害怕。弟兄走过去，张开手要抱他下来，儿子看看他，摇摇头。我走过去，我说：“到爸爸这里来。”他儿子整个啪的就跳到我身上。弟兄比我高，比我壮。然后我问儿子为什么，儿子说：“因为知道爸爸爱我，爸爸会保护我。”他认识我，他知道，他知道他跟我的是什么关系，所以他相信我会让他失望。圣经为什么是这么厚厚的一本？如果神的话单单心灵鸡汤够了，几句话就够了，为什么要厚厚一本？神给人的话好像啰里吧嗦，简单一点不行吗？要知道旧约里头长篇累牍的历史，是要叫我们看到人的软弱败坏的光景，同时更叫我们看到在人的软弱败坏，人这样子来来回回旷野这么绕圈子的时候，你看到神的全能和他无穷的恩慈跟他的忍耐。新约为什么单单福音书就有四本，就是要我们从不同方面各个角度去认识，去经历这位爱我们的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你从各个方面去看，他完全可以不要这样子受苦，他完全可以不必这样子去舍命的。你从各个方面去看，你把自己放在那个环境里头，就好像你在生活的方方面面里头，在生活不同阶段里头，他都爱我，他都在各个方面愿意为我去舍己。所以读经的时候，不是读历史，不是读故事，不是读说教，而是在那个字句里面去认识主。你越认识他，就越信他；你越信他，就越听从他；你越听从他，就越喜欢读他的话。你认识这位说话的主吗？你没有主的话在你里面，有的话，你的心思意念就会被他来更新。真理就在他里面，就在你里面，光就在你里面，就会把仇敌那个虚谎的黑暗驱逐出去，叫他没有地步。心思被神的话更新，心智被主来改变了，然后我们每天的这种生活环境里头，在各样的人、各样的事的面前，你大大小小的选择、决定出来就不一样了，你言行不一样，你习惯不一样，人看到就好像是你换了一个新的衣服，新衣服穿上。从里而外是一个新的，你不要想着我要怎么奉献，像昨天我们小组分享，我今天要怎么奉献，我这个钱要拿出来，拿得出来，你不用去想，里面被更新了，你自然的就出来，人家看到是一个新人，新人不是我要让人看我是新人，新人你出来了，人看到，神看到。所以要穿上新人，每天早上起来，我是先刷手机还是先翻开圣经？我是先用世界的丰盛来喂养我，让我活得灰不溜秋的，还是让神的话来供应我，来建立我？这是一个心智的选择，心智的选择，这带下了你生活方式的改变。你养成习惯了，是你的生活方式，就带下了你生活这个轨迹的不同。再有，昨天也有弟兄讲到。要有稳定的教会的生活非常重要的，不要以为是八股是说教，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慢慢不来教会不来聚会，一块炭离开炭堆终究变成是无光无热，废炭一块 神的话你抓到了，心灵鸡汤抓进去了，好像给你一些安慰一些帮助，你里面没有信，你里面那个热没了啊，你没有肢体的这种啊，一根筷子很容易就被折断，十根就折不断，你被折断了。所以教会肢体生活很重要，为什么呢？就是寻找对的同伴，寻找对的同伴。保罗也劝提摩太要去找那些倾心祷告主的人，要去找那些爱主的人，爱主的同伴，这样子你里面爱主的心就能够被调旺。这是积极的方面，消极方面就是要躲避了。你要知道有一些人是根本你就不应该跟他在一起的，有一些事是你根本就要不去参与的，有一些话是根本就不要去听的，有一些环境你知道你只要一去你肯定失败，你只要跟这些人在一起你一定会喝酒啊，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会劝你吸毒啊，你只要你去这个派对他可能后面就是有 sex 有犯罪的事情，有些东西是一定要远避的，你根本就不要去参与，根本就不要去，有一些人是根本就不要去跟他为伍，要看到这个世界背后的那个幽暗势力，要看到这些人的背后，事的背后的那个幽暗势力。因为仇敌的吼叫好像狮子，狮子是怎么样的？狮子怎么样的？
是
关在动物园里吗？
遍
地游行啊！游行干嘛？
寻找可吞吃的人。
他不是散步，对不对？他寻找可吞吃的。很多时候我们连找他都不要找，他随便碰就碰到了，所以我们要躲避。我们躲的时候他都可以把我们找出来，更不要说我们是在马路上闲逛，然后跟狮子一样散步。所以在一些人一些事背后，我们要看到这个仇敌狮子，他在那边寻找，他要抓住你，我们要躲避要逃离，这也是一个心智的选择。你选择什么样的同伴就肯定影响甚至决定你一路下去的路。求主来帮助我们心思意念看他的话来改变的话，我们的选择不一样，我们出来的就不一样，我们的结局就不一样。心意要更新，生命要改变，旧人要过去，新人要穿上。我们如此行，就是将自己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献给神，这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昨天弟兄跟我们讲，神是万有的主，所以我们把身体献上归还给主，那是理所当然，本来就是他的。只不过人离开神，现在神已拯救我，把我们带回他面前，交给他，理所当然。这是从理来讲，保罗是以神的慈悲劝我们，这乃是从情来讲。前面一到十一节讲的就是神的救恩，本来犯罪亏欠神的荣耀，本来是要被定罪的，神这样爱我们，差他儿子来做挽回祭，因神的恩典，耶稣的救赎。我们只要信，只要就是信，白白就称义了，不但罪得赦免，我们哪有这个灵的恢复，哪有他的话进来，只要我们愿意去读他的话，让他的话进来，灵就把他的话来不断的工作，成为我们里面的供应，不断就在来更新我们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就带下我们生命的变化，我们可以过一个崭新的有价值的有意义的喜乐的人生。在这样伟大的背后，是神无比的慈悲，无比的慈爱。有什么能让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呢？没有，世界不能，仇敌不能，万有都没办法叫我们跟神的爱隔绝。所以弟兄姐妹，按理上帝有理，按情上帝有情。保罗用这么伟大的理，这么伟大的情来劝你劝我，你会做如何反应？我们如果拒绝，就是不讲理的人，无理的人；我们如果拒绝，就是不讲情、无情的人。实在说来，神是最不讲理的那一位。 如果神要讲理的话，何竟要将他怀中无罪的独生爱子给舍弃了？如果讲理，无罪的无瑕疵的羔羊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何竟要将自己献上来作为我们的挽回祭？我想我们实在不知道，如果你神有在你里面有点工作，你有愿意给摆上，我们要承认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所能献的是什么，因为属于我们的，属于我的一切，属于你的一切，除了罪污以外能有什么？我们能献上的究竟有什么价值可言呢？求主来开我们的眼睛，叫我们看到我们何等不配去奉献，因为我们是罪人，是犯罪成性的，是在罪中生活习惯的，是在世界的风俗中飘摇不定的，是在仇敌的钳制底下叹息无望的人。主何等的恩典救了我们，又何等的恩典这样抬举我们，给我们预备这样一条路，叫我们今天能够将自己的心思意念可以有机会这样子来交给他，交给他，他来更新，将我们的生命交给他，他可以来改变。这实在是废物利用，这实在不配得叫献，是脱下，是逃离。我们是蒙恩，是蒙了极大的恩典，求主来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今天我们在你面前的每一位都是你所爱的。主，你是按照每个人的名字，你就一一的招来，一一的领来到你的面前来。主，求你恩待在座的每个年轻人，每一颗年轻的心。主，你实在是爱他们，让他们能够生命能够这样子被你得着，他们愿意来将信你做他的救主，也就做他生命的主。主啊，年轻人的心里头愿意交给你的，主，你按着你的应许来更新他们的生命，愿意交给你的，主，你就来改变，你来祝福，你也来使用。主啊，真的叫他们活出你的丰富，叫人看见他们穿上的新人也被你来吸引，愿意来归给你。主，愿你在年轻的生命里头得着一切的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